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来到圣经之旅，我是唐曼。几乎每天打开手机网络，都能看到各种令人震撼、悲伤、愤怒等等的负面新闻。有时候某个天灾人祸的消息正叫人惊恐不安，但很快又被一桩人间丑闻霸屏，转移了视线。魔幻的网络世界不断地刷新人的道德底线，也刷新着人们对各种事物的认知。我们渐渐学会用这个世界没有最坏，只有更坏来安慰自己，鼓励自己接受并努力当下。在像过山车一样动荡不安、真真假假分不清的现实中，在无力感的积攒下，人心也渐渐麻木到懒得寻求真相，任天大的事都打动不了的地步。不过，任何一桩被伤害、被死亡，包括自杀事件，一旦曝光，仍能一次次在人心中激起涟漪，叫人忍不住联想到自己和身边的人。可惜的是，每当生命结束的时候，人们才会惋惜哀叹，生命太脆弱。尤其对那些因被网暴自杀、因被暴力侵犯而死、因身患抑郁或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而自杀的人，网络世界都会掀起一波波自发的祭奠活动。每一次或悲愤、或叹息、或伤感、或斥责的祭文，都像是一篇篇警示醒言，提醒人珍爱自己的生命，也珍重别人的生命。然而，不同的人，雷同的悲剧，仍在每天不停地在世界各个角落里发生。更多在日光下、在黑暗中逝去的生命，还来不及发出回响，就迅速地销声匿迹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充斥着许多关于生和死的谎言。比如，很多自杀的孩子会认为，生命是父母给的。为生养自己的父母而活的孩子，当有一天不堪忍受来自父母的压力，就毅然赴死，将命还给父母。俨然孩子和父母已成为欠命的和讨命的债主关系。还比如，相信人死如灯灭的人，能活一天就为肉体打算安排一天，觉得活不下去时，就对自己一了百了，绝不心慈手软。人生若没有永生的盼望，很容易都会走到无路的地步。人生最大的悲剧，不是一定都会死亡，而是不知道生命的源头。穿越圣经，带领你我回归圣经。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、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在主跟前，专心聆听，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出真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。很高兴哈，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都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在上一次节目，我们研读和分享了《出埃及记》的25章23到40节的内容，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。《出埃及记》25章23到30节记载了有关造陈设饼桌子的规定，在约柜之后提到的就是供桌了，这暗示在所有圣器中这个桌子的重要性，它是仅次于约柜的。这段经文有几点是值得我们来留意的。首先就是陈设饼是旧约时代在神面前供奉的无酵饼，正如利未记的24章第5节所记载的，饼的数目呢为12个，用以代表以色列全族12个支派。陈设饼每周都会更换，换下的饼就给祭司来吃。好，第二，陈设饼供桌的规格比约柜略小，长约100公分，宽约50公分，高约75公分。第三，陈设饼供桌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在桌上陈列供饼。第四，陈设饼供桌要摆在神的面前，象征神的临在，也是为了纪念神拯救选民脱离埃及人的奴役，以及神对选民丰盛的供应。出埃及记的25章31到40节就记载了有关造金灯台的规定。在会幕里的所有器皿中，这段关于金灯台的指示是最详细的，但却没有提供明确的规格尺寸。犹太拉比传统认为金灯台是3肘高，大约是135公分，两端相距最远的灯盏距离是2肘，大约是90公分。金灯台又被称作是神的灯，表面是专属于会幕圣所使用的。金灯台在圣所的南边，与圣所中代表神的约柜及施恩座只相隔一道幔子，地位与供桌及金香坛一样重要，远胜过会幕外面院子中的器具。金灯台的唯一作用就是照明，且是圣所中唯一的照明设备，使祭司在圣所中侍奉时有光照耀，不在黑暗中。那么今天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新约恩典时代的信徒来说，敬拜必须行走在光明当中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好，我们再查考出埃及记有关会幕里面的器具，之前看过了约柜、陈设饼的桌子和金灯台，那么现在呢，要来看帐幕了。帐幕本身有4个罩棚盖在上面，第一个罩棚是细麻制成的，罩棚遮盖着长30肘、宽10肘、高10肘的帐幕。细麻制的罩棚从帐幕的两边垂下来，但是不能碰到地面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开始进入到出埃及记的第26章的研读和分享了。出埃及记26章第1节经文记载，你要用10幅幔子做帐幕，这些幔子要用捻的细麻和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制造，并用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。细麻制的罩棚看起来是很美丽的，因为它是用精致的手工所制成的。帐幕这个词在希伯来原文中，它的意思就是暂时的居所，是神在地上的住邑之所，而非永远的住所。这里所指的是会幕最里面一层的幔子，而非整个会幕建筑。它是会幕最里边一层的幔子，一共有10幅，正好把整个圣所和至圣所给遮盖。祭司在会幕内侍奉时，抬头就可看到。材料和做法与隔开圣所和至圣所的幔子是相同的，上边绣有美丽的图案和基路伯。捻的细麻，它是一种特殊的材料，专门是用来制作会幕的幔子、院子的幔子以及大祭司的以弗德。巧工这个词呢，只在建造会幕的经文中来出现，指的是充满创意巧思的艺术精品。以色列人的宗教生活是以会幕为中心的，会幕是耶和华的居所，是神在选民当中的象征。摩西在这里听耶和华的教导，并且接受神给以色列人的命令和训诫。 会幕的设计和构造就反映以耶和华为唯一真神的基本信仰，分别为圣，以及以色列为神选民等观念。出埃及记的26章第7节经文记载，神说，你要用山羊毛织11幅幔子，作为帐幕以上的罩棚。这一节经文开始讲到会幕的第二层幔子了，材料是山羊毛，共11幅，用作盖在会幕上面的帐篷。这些幔子必须织在一块儿。当时以色列民一般所居住的帐篷也都是用山羊毛所做的。这里没有说明幔子的颜色，意思是说未经染色。不过用山羊毛做的幔子通常都是黑色的。正如雅各书的1章第5节经文所说的，经文说，我虽然黑，却是秀美，如同基达的帐篷，好像所罗门的幔子。出埃及记的26章第8节经文记载，神说，每幅幔子要长30肘，宽4肘，11幅幔子都要一样的尺寸。每幅幔子长30肘，大约是14公尺，长度刚好盖住帐幕的上面和旁边的部分。幔子呢，用纽扣和铜钩连在一块。出埃及记的26章第14节经文记载，神说，又要用染红的公羊皮做罩棚的盖，再用海狗皮做一层罩棚上的顶盖。第三个罩棚的盖呢，是用染红的公羊皮所制成的。第四个罩棚的顶盖是用海狗皮所制成的。当时的妇女习惯穿海狗皮的外套，这个帐幕很可能是第一个穿海狗皮外套的帐幕。海狗皮是会幕罩棚的最外层，海狗皮外表粗糙，但是质地坚韧，在炎热干燥、风沙侵蚀的旷野，可以保护下层织绣的会幕幔子。总的来说，出埃及记的26章1到14节这段就讲述了有关遮盖会幕的幔子与罩棚的规定，一共有4层，每一层的颜色和材料各不相同。从最里边讲起，由内而外分别就是，第一个罩棚是用捻的埃及细麻以及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制成的，它是彩色的，上边绣有基路伯的图案。罩棚并未接触到地面，这个罩棚在外面是看不到的。好，第二个罩棚的幔子是用山羊毛所制作而成的，它接触到地面，它是黑色的。第三个罩棚是用染红的公羊皮做成的。第四个罩棚的幔子是用海狗皮制作而成的。经过40年在旷野的生活，这个罩棚的幔子已经因为岁月和天气的影响而渐渐的旧了，但是它还能保护罩棚里面的东西。旧约时期的会幕呢，有3个意义：首先，表明神与百姓同在；第二，会幕是神与选民相会的地方；第三，会幕也是神向选民宣告他旨意的地方，神要选民在那里敬拜他，而敬拜是要付出代价的。而且会幕最里层的至圣所也只有大祭司每年一次在赎罪日当天，他才有资格带着祭物的血来得以进入。由此我们可以想到，耶稣基督他是新约恩典时期所有信徒的大祭司。希伯来书6章20节经文记载，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，就为我们进入幔内。主耶稣他能够供应属他的儿女的一切所需。对信徒来说，敬拜主是很重要的，因为我们不仅需要靠主而活，我们也要定睛看主的作为，懂得知足感恩。在诗篇17篇第8节，大卫说，求你保护我，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，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。好，在旧约时期的会幕里最里层的幔子中，基路伯的翅膀是绣在细麻布上，盖在帐篷的上面，但是在他的翅膀下面是可以躲藏的好地方，象征着神的同在以及庇护。那么正如诗篇的57篇第1节诗人所说的， 他说，神啊，求你怜悯我，怜悯我，因为我的心投靠你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，等到灾害过去。今天对于我们这些活在新约恩典时代的信徒来说，我们更应该心怀感恩之心，经常敬拜主，因为主他配得我们的敬拜。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，凡悔罪信靠他的人就罪得赦免，而且有永生。这个信息要传到全世界。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六节说，如果这样，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，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，把自己献为祭，好除掉罪。基督已经显现，这个信息呢，应该让世人都知道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二节是这样来形容基督的，经文说，他无家型美容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。主耶稣他的外表并不华丽，不会让人羡慕，但是只有真正经历到耶稣基督同在的人才能够体会到主耶稣的宝贵。信徒更要效法主的谦卑和顺服，并把福音给广传出去。
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出埃及记的二十六章十五到十九节经文记载，你要用皂荚木做帐幕的竖板，每块要长十肘，宽一肘半，每块必有两损相对，帐幕一切的板都要这样做。帐幕的南面要做板二十块，在这二十块板底下要做四十个带卯的银座，两卯接这块板上的两损，两卯接那块板上的两损。好，这些竖板呢是用皂荚木所做成的，皂荚木是非常耐用的，就像红杉木一样，它是不容易损坏的。这些竖板都要用金子去包裹。帐幕的每一边有二十个竖板，后面有十个竖板，当然有些竖板是重叠的，就这样建造了整个帐幕。板子上有环子，杠穿过这些环子才能够把帐幕给立起来。那么正如希伯来书第八到十章所说的，帐幕里的每一个器具都有各自存在的象征意义，都是在提醒选民要纪念神的救赎、保守、同在与丰盛的供应。由此我们就联想到了耶稣基督。每一个罩棚、每一根线、每一件器具都让我们想到救主的某一个层面。比如说杠把帐幕连接在一起，那么就好像今天神的圣灵把真正的信徒连接在一起一样，信徒应该靠着圣灵连在一起。圣经教导信徒要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好，出埃及记的二十六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经文记载，你要用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织幔子，以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，要把幔子挂在四根包金的皂荚木柱子上，柱子上当有金钩，柱子安在四个带卯的银座上。好，这分隔圣所和至圣所的幔子，在材料、做法以及图案都与会幕最里层的幔子是完全相同的，尤其在幔子上绣着基路伯。那么这提醒读者，至圣所内最主要的就是要像基路伯所示的赞美敬拜神。至圣所就是献祭和敬拜神的神圣之地。今天我们因为耶稣这位大祭司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而蒙福，我们更要敬拜赞美他，因为主耶稣他配得我们的赞美。好，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第八节，诗人说，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，至于他同事的人，谁想他受鞭打，从活人之地被剪除，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？耶稣基督他活了三十三年，他就从活人之地被剪除了。旧约会幕的幔子是用捻的细麻织成的，是进入至圣所唯一的入口。 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把自己的灵魂交在天父的手里。他死的时候，幔子裂为两半，代表他的灵魂和身体分离了。当圣殿的幔子裂为两半时，来到神面前的道路已经敞开了。要来到神面前的唯一道路就是信靠主耶稣基督。旧约时期大祭司进入至圣所只有一个入口，那么新约时期的信徒到神面前的路也只有一条路，那就是借着救主耶稣基督。有人以为啊，只要是诚心又属于某一个教会就可以来到神面前。你不要相信这种话，在神的话里面没有这种说法。我亲爱的朋友，只有悔罪信靠主耶稣才能够使我们得救。耶稣那没有瑕疵的生命就显出我们是有罪的。当我站在耶稣面前，我是有罪的，我靠着自己是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的。马太福音27章50到51节经文记载，耶稣又大声喊叫，气就断了。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地也震动，磐石也崩裂。裂成两半的幔子象征着耶稣基督的死，让我们就得以来到神的面前。好，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幔子，出埃及记的26章36到37节经文记载，你要拿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，用绣花的手工织帐幕的门帘，要用皂荚木为帘子做5根柱子，用金子包裹，柱子上当有金钩，又要为柱子用铜铸造5个带卯的座。好，这个幔子又称为帘子，直到圣所，就是敬拜的地方。金灯台、陈设饼的桌子和香坛都放在那里。今天我们不能够用旧有的方式来敬拜神，而是必须靠着主耶稣基督来到神的面前，用心灵和诚实来去敬拜神。约翰福音14章6节，主耶稣他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好，从帐幕的外院来到帐幕的内院，在这里的器具都是铜所制成的，包含铜祭坛和铜制的洗濯盆。在帐幕里面的所有器具都是精金所制成的，所有这些物件都在提醒我们要时刻纪念神的作为和他的救恩。我们要每时每刻思想神的话语，并且顺服和遵行神的旨意。好，出埃及记的27章1到3节经文记载，你要用皂荚木做坛，这坛要四方的，长5肘，宽5肘，高3肘，要在坛的4拐角上做4个角，与坛接连一块，用铜把坛包裹，要做盆，收去坛上的灰，又做铲子、盘子、肉叉子、火鼎，坛上一切的器具都用铜做。好，外院的器具都是用铜所制成的，那么这就让我们联想到了罪的审判。在进入圣所之前，先要解决罪的问题。圣所里面的器具都是精金所制成的，代表我们和神之间亲密的相通，也代表我们对神的敬拜。在圣所里不能够有罪，罪的问题必须要在外院先去解决掉。人站在外边，怎么才能够去接近神呢？那么首先，人必须找到一个代替他受死的代赎者。人都想躲避神，但是如果要想见神又不想死，他就必须有一个代赎者，就是有人必须在铜祭坛前代替他死。有时候这个祭坛被称为圣坛，也称为献燔祭的祭坛，这里是神解决罪的地方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献出自己作为赎罪祭，以无罪之身就担当了所有人的罪。因此今天的信徒就不需要再像旧约的以色列民那样的来去献祭了，因为耶稣他已经成就了救恩了。保罗在以弗所书的5章2节他说得很清楚，他说，也要凭爱心行事，正如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了自己，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。基督是代替我们死的赎罪祭，祭坛是人所做成的，但是祭坛的样式却是从天而来的，十字架是神所选择的祭坛。 主耶稣基督按着神的定义和旨意被交与人，他死在十字架上。因此，基督不仅仅是一个好人，他更是万民的救世主，是从创世以来神所命定要被杀的羔羊。除了信靠主耶稣之外，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去接近神，必须有人牺牲生命，必须有人代替我们受死。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经文说，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，就说，看那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基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受死，在耶稣死前最后的三个小时，遍地都黑暗了。基督为全人类的罪，他就死在十字架上，这就是十字架的意义。在约翰福音的一章第十二节经文说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人无法敬拜祷告或者是服侍神，除非他先悔罪归向主，并且接受耶稣的救恩。每一个祭司，每一个立位人都必须来到耶稣的祭坛前。我亲爱的朋友，十字架的道路就是回家的路。如果耶稣基督没有为我们死，也没有为我们复活，我们是不能够接近神的。耶稣基督不仅是为我们而死的羔羊，他也是为我们复活的羔羊。使徒约翰在启示录的五章六节说，他看到像是被杀过的羔羊。旧约时期的铜祭坛放在帐幕的入口，而新约时期基督的十字架则是矗立在天堂的入口。十字架在地上被立起来了，除非透过走十字架之路，否则我们是没有任何途径可以进到天堂的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。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将圣经了解透彻，
将圣经融会贯通。
你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旧约时代，神的百姓要搁着幔子向神呼求，要借着大祭司到至圣所向神献祭。但如今，借着耶稣基督为罪人付上的赎罪祭，那阻挡在神人之间的幔子已彻底除去，我们可以随时进入到自己的至圣所里向神祷告，亲近神。这样想来，我们就不能不发出主真伟大，何等救赎，何等恩典的赞美。节目最后，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佑的汉语拼音.net，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下期节目再会。
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。
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。
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。
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，神最喜悦他的道路。
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。